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，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九章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丁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与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，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，凡耶和华所说的，我们都要遵行。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专门。大家好，
蒙哥，我们出埃及记一直没有办法到十诫的地方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
哎，我们现在今天终于到了嘛，你不要这么不耐烦。
这十诫这个精彩啊，对不对？这个讲的这个，这几条呢，是小贝看电影的时候就很喜欢看这一段，对不对？那个石板会从山上丢下来，会这样转来转去飞下来，我很喜欢那一幕。
小贝，这个见树不见林，这段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十诫
啊。这是什么话吗？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一直到二十章这边，不就是神把摩西叫上山去，然后就是为了要传十诫，这是高潮，为了十诫所以才把他叫上来，然后整体的重点就是在这十诫这十条条文上面，我们就是要一条一条逐字来研究，为什么就定这十条。那怎么会重点不是在十诫呢？
这个太没有情调了
啊。这什么情调，这十诫讲的这都是什么杀人啊、奸淫偷盗，这一段本来就没什么情调，对不对？
我们必须要会欣赏圣经啊，这个欣赏圣经就要跟着圣经的情节走。你一上节目就已经把这个情节给大家都点破了，这就没意思了，你知道吧？
结局已经告诉大家，没不过大家这一段都很熟嘛。
很熟很熟，你不能这么读法，因为这十九章啊是接续十八章。这是废话哈。
对呀，
十九章就是接续以色列。
十九章就是接续十八章，十八章就是接续十七章，你这样一直讲，讲到第一章就可以混了二十分钟。
我们前至少一个多月都是在讲以色列人过了红海以后的种种的经历。其实这种种的经历啊，从他们没水喝啊，吃马拿啊，跟亚玛利人打仗啊，他的岳父来给他出主意啊，这一切的事情在短短的三个月之内发生的。那第十九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，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奈的旷野。 那对大部分的以色列人来讲啊，嘿，他们并不知道来到这个西奈的旷野有什么重要性。
嗯，
因为上帝还没有显明这个地方有多重要。其实这个地方非常重要。当初神跟摩西说，你要把我的百姓领出来，领出来之后我要带他们到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。可是他们还要干什么呢？他们还要在这山上侍奉我，所说的就是这座山。
哦，
哎，百姓到底记得多少这个话，到底有多少人听进去这个话，是非常难讲的。那他们到了这个旷野，离了利非丁，来到西奈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百姓尽管不知道啊，你要从神的角度来讲呢，这里边学问可大了。因为我把这个百姓借着大能的手从法老的手下救出来，过了红海把法老的军兵灭在里边，路上他们发怨言，他们有这样的需要那样的需要，我都满足他们，而且我也很简短的在各样的问题之中呢回答了摩西，替他出了主意。好了，现在终于这些百姓到山上来侍奉我了。请问你，假如你是上帝的秘书啊，你是专门替这种奥巴马总统啊、布什总统啊写演讲稿的，请问你，你要替上帝写一篇什么样的演说，告诉百姓？
哦，
这精彩是在这里。
哦，已经到了目的地了。
哎，已经到了目的地了。现在上帝要告诉你什么？你看最近美国的政治很热闹啊，从黑马总统上台，他的就职演说，他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，大家都寄以厚望啊，就纷纷在那边猜说他要说什么，他要说什么。说完了之后呢，新闻记者那么七嘴八舌在讲说啊，他这个说的怎么样，那个说的怎么样？哎，这美国的电视实在有点无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读圣经应该要有这样的耐性啊。读到这里了，先不要去想什么十诫，哎，这讲出来就没意思了。而且除了十诫之外，他还说了什么？我们来考考听众朋友里面的基督徒，他们到了这个山上，神跟他们说了什么？你要是答案说了十诫，那你就错了
啊！不是十诫，难道是猪八戒吗？
开头的时候没讲到十诫啊，他跟以色列人在这个山上见面，以色列人被招出来，还没有被引进去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，神告诉摩西说，以色列全家要在这山上侍奉我。那这个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？我要怎么样的晓谕他们？你非得想一想，你不明白这段圣经有多重要，你非得这么想一想，你才会明白说这段圣经跟我们今天又有什么关系。因为对基督徒来讲，所谓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是哪一块地啊？
迦南地啊。
迦南地啊，你有没有去过迦南地啊？
迦南地没去过啊，可是整本圣经论流奶与蜜之地，这是光光这就很绕舌，对不对？就是迦南地啊，他们这个时候还没到啊，也没看过啊。
你去过迦南地的人，就像我们丹尼尔弟兄去过，就是没什么好看的，不像小贝兄回台湾，台湾绿油油的很漂亮啊，对不对？有山有水啊。
不过听说那里沿着这个约旦河谷也都是还蛮漂亮的啊。
就是 make sure 你开车的时候不要遇见炸弹就好了。
哦，对，那代案现在非常的不安全。总之，这也是常常在老中心里的疑问，对不对？圣经把那地方讲那么好，就是到实际一看，不过尔尔，很失望，因为这种层次的而已，对不对？
圣经所说的这个流奶与蜜的应许之地，对基督徒来讲，当然就是指着天国而言的嘛。
哦，
这个叫做预表嘛。是不是？
哦，
神要领我们进去的，这个天国的丰富，我们今天先能够在灵里面尝到，这是行话了啊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他是天国之王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住在基督里面。我们虽然还没有到那里去，我们的眼睛还看不见，但是当你信主的时候，我们因为在他里面，也就得到了预尝了这个丰富。你开始经历到天上的丰富，那是基督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说我们到底进去了没有？还没有进去。
对，
还没有进去的时候干什么？在这山上侍奉我。怎么侍奉？慢慢再谈，先听听上帝对以色列家所说的话，因为这些话必然是为将来的服事定方向的。你不能不仔细听神见到以色列的百姓，引他们到山下，开头对他们说什么，一定要留心。这样你看现在这个黑马总统，他发表很多这种激励人心的演说，他希望美国人能够改变，是不是？他要把美国改变，他希望美国人能够改变。你得想，上帝把以色列人叫到这里，到底要跟他说什么？ 或者说我们在没有进入天国之前，神到底要对我们说什么？什么是基督徒最基本需要有的觉悟？
很简单，四个字。
什么？
稍安勿躁。
我们不如来读读它吧。啊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那这个地点是很重要的。
山上啊，空气比较清新一点，就是环境比较单纯一点，比较能够专心侍奉嘛，对不对？很清修的地方。
这个我们以前的节目稍微提过了。这时候的耶和华是仍然在什么地方等待他们呢？在山上。什么时候耶和华才下山呢？后来摩西把会幕建起来，耶和华的荣耀就住在以色列民中间，那个是他要做的事情。但是此时呢，当他要晓谕以色列家的时候，他仍然是从山上呼唤摩西。他说，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晓谕以色列人说。不能说是总统就职演说了，但是他成为以色列民的神，他对以色列民所要说的话重点都在这里了。所以第十九章第四节第一个字是什么？
我。
对对对对对，来到神的面前，一定要知道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一切是从他开始的，一切是以他为结束的。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。神做事的方法是什么？他从前所做的事情，他希望你能够看见，他希望你能够明白，他希望你能够记得，是照着神的时间、神的计划、神的方法，在神的手中成就。他已经做完了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这是要点。不是说你今天希望神做什么给你看啊，因为你还有一些问题，还有一些不明白，你对神还有点期望，所以呢，神赶快再为你做点什么。不，神已经做完了，他要你看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你看见了，他回头给你讲解讲解。你今天要认识神，一定要明白神已经做成、已经让我们看见的事情。啊，不但今天如此，当初就是这样。你想想看，每一个以色列人，除非他那时候他妈怀孕，是不是？只要他是生出来的，无论他男女老幼，无论他富贵贫贱，有没有教育程度，每个人都看见神向法老所行的奇事，神怎么样把红海分开，神怎么样从天上降粮食给他们吃。这是神已经做完的事情，你一定要先记在心里。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
这个神他的这个文学造诣还蛮不错的，讲得蛮好听的。
那当然是了。那这个图像跟以色列家所经过的事情就完全不一样，因为以色列人是在地上一步一步走，走得很辛苦，一下子埃及的追兵来，他害怕了，一下子他孩子没吃的啊，他发怨言了，是不是？一下子要打仗啦，多么恐惧啊，亚玛利人来追杀了，一下子弟兄告弟兄啊，这三个月可是不是这么好过的。可是从神看他怎么看呢？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啊，我们一定需要明白的事情。你看我们网上的来信，
对，
什么样的基督徒叫做成熟的基督徒，什么样的基督徒叫做还在成长之中的基督徒，就是这个观点了。同样一件事情经过，你如果经过的时候你是觉得说我很累，我很困惑啊，
对，
我甚至不知道神对我的带领是什么，但是我还有信心，我在往前走，好不好？很好，
不错了。
但是不是成熟了？还没有成熟。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什么？他站在神的观点来看事情了。不错，我们经过法老的追兵，经过地上没有水喝，经过百姓各样的争闹，但是你要问我说这一路是怎么回事的话，我给你的答案是很简单的，神如鹰帮我们背在翅膀上从埃及飞出来，飞到这个山上。高啊，
那这样会不会有点昧于现实？怎么自己凭空想象说神是多爱我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照你这样讲的话，不就应验现在世人最喜欢讲的一句话吗？不问过程，只问结果。
要是你没有属灵的生命，没有属灵的眼睛在里边呢，你就看不明白这事儿。 哎，所以以前节目也说过，曾经有个弟兄刚信主的时候，他说：“哦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做基督徒怎么回事了，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呢，你都说好的。”
对呀、啊，
你都说上帝有他的美意，
免得惹火神，对不对？哎，
这个不是一个嘴巴讲的事情，神在这里所用的动词重复了两次，就是看见，看见。你怎么看这个事情？像现在这个经济大崩盘，股票跌到谷底，你有两种看法。第一个是说完了完了，我的投资都泡汤了。第二个是说哇，这是百年一次的这个股市大减价。
嗯，
就看你怎么做了，那看你有没有这个信心，你有没有这个本钱。
嗯，
一样的事情嘛，有一个从天上看，有一个从地上看，有一个从神那里看，有一个从人这里看。从人这里看，看神，你可以定神为愚昧，可是到最后你谁是真正的聪明，谁是真正的愚昧，到时候你就晓得了。啊，以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讲过罗马书里面的一句话，他说神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妄的。不管人间的看法是什么，你的判断是什么，神定你为假的，因为他所看的事情是真的。以色列人怎么出来？不是经过种种的困苦出来，是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你到这个地方。你若是不同意这个看法，由着你不同意吧。你若是不知道，由着你不知道吧。你若是要笑我们愚昧，尽管去笑吧。因为神所说的是真实的，我们自己的看法，我们自己的体会是什么？是虚晃的。神今天是来拯救我们的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们难道要与神为敌，与神作对吗？这是第一个，他要我们有这个看见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是神当初对以色列人说的话。那今天我们黑总统上台啊，他也对美国人说了相当多的话，可是他到底他说的话，美国人记不记得啊？你上街的时候，在美国社会里面看得见看不见呢？
哦，这个就是很多人就说嘛，他就是告诉这个美国人呢，我们需要改变改变，但是到底要改变成什么样的，好像他也搞不太清楚啊。哎，
唯一所能看见不一样的就是现在肤色深的人呢心情比较好一点、
哦、
自信心比较高一点，连这个都不是这么明显、
嗯、
是吧？
嗯，
可悲就在这里了，神跟以色列人所讲的话，以色列人记不记得啊？直到今天，连我们这个黄以色列人小辈兄都光记得说十诫，
哦，
对不对？
那怎么办呢？那这是讲过的记不得，那怎么办呢？
哎，回头读嘛，要听世外桃源呐、啊。嘿嘿，我们到这边仔细欣赏欣赏，你一生从你信主到现在，你回头看一看，到底神给你的是艰难困苦呢？还是什么呢？你能不能说我看见神如鹰将我们背在背上，背在翅膀上，背在翅膀上带到这里来干什么？这不是一个度假村呢。他底下用的几个字是非常重的，他说这的确是四个字啊，带来归我。什么叫做带来归我？这个第四节开头第一个字是什么？是我。第结尾最后一个字是什么？还是我。这个我是谁呢？这我是上帝。
神呢？
嗯，什么叫做一个归给神的人？
你这是要研究《说文解字》“归”这个字、啊。哎呦，
这个字太重要。
哇，这个字这很麻烦。你是从正体字来看呢、啊？这“归”这个字啊、嗯，是由四部分的组成的，而且它上下左右啊，嗯、哎、嗯，各占一方啊。这个字呢很难写，哎。
所以呢？
所以啊，这个字呢一定有相当的玄机，最起码这个字里面一定有四种的意义啊。嗯，
你说吧。
所以就请蒙哥来告诉我们，嗯、这个“归”这个字到底有哪四重的意义？嗯，
真是个胡说八道。不过居然还给你猜个差不多。简单的说呢，你往下读就知道了。合在一起应该是五样，而不是四样，至少有五样。什么样的人，在神看起来？是成为一个归他的人，或者说当神把以色列百姓啊，男女老少好好坏坏，不管这个老百姓怎么不像话，从神来看呢，我们都应该是怎么样归他的人。
嗯，
对于一群归他的人，神所定的尺度是什么呢？你往下念吧。第一，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；第二，你们若遵守我的约；第三，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第四， 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。第五，你们应当成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据点，这就是耶和华神在百姓面前西奈山上对他们所发表的，我们就暂时把它称为就职演说好了。一共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这几句话你绝对可以拿来做所有基督徒所有教会的试金石，直到今天没有改变过。基督徒这三个字实在是不带定义的。基督徒，我们老百姓对他有一种期望啊，你是基督徒吗？哦，那你应该有很高的道德标准，你应该不能说谎话，你一定要遵守十诫。从神看，绝对不只是这样。什么是基督徒啊？神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他的，既然归他，神就看我们是不是实在听从他的话，实在遵守他的约。我们与万民比起来，是不是属于神的子民呢？我们是不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？我们是不是一群圣洁的国民？这个叫基督徒。这个咱们今天都没有时间讲。
又来了。
但这个你需不需要讲？一听就知道，是不是？你要衡量教会一个决定啊，我在家里的一个表现，或者基督徒的行为举止，随便拿把尺拿出来都可以。你是不是一个属神的子民？你们的集合是不是一个祭司的国度？是不是一群圣洁的国民？你们这样说话行事，你们所存的心思意念，是听从神的话吗？是遵守神的约吗？若是不然，你就不是属他的人。你对于神如鹰把你背在翅膀上从埃及飞过来归他这个心意，就显出亏欠了。你说这话不比十诫重要的太多吗？你不觉得吗，小贝？
这么来说是对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神对我们的期待，对不对？十诫就是比较消极一点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子。
所以啊，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来到西奈山前第一次神对他们所发表的，我们就说他是就职言说好了。那么十诫呢，其实是三天之后神才颁给以色列人的，而且颁给以色列人这个十诫，你甚至可以说他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十诫，因为有没有十诫，刚才所说的这些话其实都已经够了。你要听从他的话，遵守他的约的人，不可能是一个杀人、奸淫、做假见证、偷盗的人，对不对？不可能是一个敬拜偶像的人。那为什么还要颁十诫给他们呢？接下去的圣经，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往百姓那里去，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，又叫他们洗衣服，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，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上。那这次的降临有一个目的，他对摩西说，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，也可以永远信你了。就是这样，到了第三天早晨，以色列全会众在西奈山前聚集，那个声势是很大很精彩，可以说比所有好莱坞的电影加起来都还要可怕，都还要好看。摩西就在众百姓的眼前上了山去，领下来什么呢？领下来的就是十诫，把十诫这样颁发给百姓。刚才圣经说了，神是为了让百姓可以听见，可以看见，才能够永远信服了神的仆人摩西，知道他是神所高立的。但是十诫背后的心意其实不是写在石板上，而是在我们今天节目里神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话。那些话如果写在百姓的心里面，有没有写在石板上的十诫，百姓都会照样遵从的。让我们再听一次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些话，并且把它牢牢地记在心里。
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，就来到西乃的旷野。他们离了利非丁，来到西乃的旷野，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。摩西到神那里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， 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，小与以色列人说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，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祀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
我要向山，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向山，我要向山，向山举目。